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留学生作弊到底有多严重？美国方面如何应对？中期选举中，美国选民如何看待移民和堕胎这两大热点？另外，新片《潜艇灭杀令》刻画出海上威胁和冷战时代的力量平衡。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在最黑暗的时刻，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呼吁要用爱来跨越仇恨。另外，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庆祝万圣节。我们先来看看本周的大千世界。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一个犹太裔社区发生凶杀后，这座城市表示要团结一致，跨越仇恨。警方说46岁的罗伯特·鲍尔斯星期六闯进生命之树犹太教堂，在安息日祷告仪式上大喊反犹太人的口号，然后开枪射击，打死11人，打伤6人，造成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攻击犹太裔事件。匹兹堡市长比尔·佩杜托说，这次袭击是这座城市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他说，我们将用爱来击垮仇恨，我们是一座充满同情的城市，欢迎任何宗教、来自任何地方、任何阶层的人。政府官员说，枪手鲍尔斯曾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反犹太人的言论，他在和警方的枪战中受伤，面临将近30项联邦控罪。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星期天在白宫庆祝万圣节，几百名来自军人家庭的儿童身穿盛装排队等候总统和第一夫人，向他们分发糖果。特朗普和梅拉尼亚还在隆重装点的白宫前和大家合影。迪士尼把传统圣诞节剧目《胡桃夹子》改编成电影，本周一在全球首映。本片汇集了很多大明星，凯拉·奈特利扮演唐梅花仙子，海伦·米伦扮演姜糖妈妈，美国童星麦肯锡·福伊已经蜕变成一位亭亭玉立的迷人少女，她则在影片中担任主角《圣诞节魔幻王国》里的克拉拉。影片沿用了柴可夫斯基同名芭蕾舞剧的主题曲。披头士在 Apple Music 上为他们1968年的歌曲《玻璃洋葱》发行 MV， 这支 MV 中出现了披头士当年罕见的照片和演出录影。《玻璃洋葱》来自这支乐队第九张同名专辑，今年是这张专辑发行50周年，披头士11月9号重新发行这张专辑，其中有30首重新录制的歌曲。
近年来，中国赴美留学的热潮有增无减，新闻中关于中国留学生的负面消息也不断的出现，其中就有关于中国学生作弊甚至被刑诉的消息。中国留学生作弊到底有多严重？美国方面又是怎样的应对？我们一起来了解。
近年新闻中时而出现中国学生通过作弊方式申请到美国大学读书。2015年，15名中国留学生因在大学入学考试中作弊，在联邦法院被起诉。2018年4月，曾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就读的一名中国留学生，因为2016年入学时买枪手代考托福，而被法院判决遣返回国。入学申请过程中的作假作弊现象有什么严重后果呢？一些中国留学生如此作为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
We've seen two types of accusations. One type of accusations is that they update.
我们看到两种指控，一种是他们考前拿到考试答案并在考试中使用，另一种是通过他们在网上找到的公司，这个公司不一定在美国，通常是在别的国家，他们通过某组织雇佣代考者，一旦确认了可能的代考者，代考组织就帮助制造假证件带入考场来替他们考试。
Identity of test takers confirmed.Basically helping this organization and the test taker to create a fake ID to take into the test room.
他认为中国学生作弊的原因与独生子女家庭背景是息息相关的。
And all those people First of all, what they do.
基本整个家庭都反复要求孩子成功，要求他们竭尽全力超过其他人。这还造成另外一点，孩子长大后非常不成熟。
Right, and second thing that accomplishes is the children grow up very, very immature.
不仅是入学申请阶段弄虚作假。中国学生在进入美国学校之后，也不时有作弊抄袭的消息爆出。《华尔街日报》2016年的一篇报道称，国际学生作弊率比美国本土学生要高。文章中说，许多受访教职人员专门点出中国留学生，他们说中国学生，特别是英语能力差的学生的作弊问题很严重。
说如果是你做了这个事情然后被抓到了，那你的前途就没有。
不过在国际化的学生群体中，只强调中国留学生作弊公平吗？
Americans are seen as individuals, and when an individual does something wrong, well,
当美国人做错事就被当作单独的个体，他们代表他们自己而不是一个群体。为什么我们谈论中国学生时他们就变成了一个群体？
It's a reflection of Chinese culture.
天普大学负责国际学生事务的海兹尔说，
对大多数人来说，当他们想到留学生，他们可能都想到的是中国学生，因为这是人数最多的群体。
对于媒体针对中国学生作弊的报道，美国之音接触到的中国留学生们普遍认为这是偏见。
它是发生在所有的学生群体，就是整个世界上，你不能说把它限定于某一个团体当中。对，然后我就觉得，如果你一定要弄每个团体这样按比例分的话，你可能真的平均一下，我们可能是最小的那个。
作为群体最大的一个留学生的一个团体，报道它自然有更多的新闻价值。你报道一个只有一个，你报道一个只有十个留学生的有什么意义呢？而且中国是世界第二，不报道它报道谁呢？
I think the reason people are talking so much about Chinese test cheating is really because
我觉得人们如此多地谈论中国学生考试作弊，是因为中国学生通常是成功主导的，学术成功主导，对吧？所以我们看到这么多学生决心要做到最好来得到最好的结果。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这么多中国家庭希望他们的孩子来美国和欧洲读书，可能这促使对中国学生考试作弊的恐惧。但很明确的一点是，来自其他国家的学生也会作弊。
But absolutely, definitely, students from other nations do cheat.
入学前的标准测试作弊有被美国联邦政府刑事起诉的案例，但还没听说因校内作弊而被刑诉的情况。然而，作弊的学生仍然可能面临遗恨终生的后果。美国大学大都会在学生入学时对学生讲解本校的行为守则，把不作弊或抄袭列为学校荣誉规章的一部分。许多教授也会在教学大纲中强调学术诚信的重要性和违反规定的后果。对留学生来说，这可能意味着失去在美居留的合法身份。
Well, remember that you guys are smart.
记住，你们都很聪明、很努力，即使你们的成绩不是完美的，还是有机会上不错的学校，所以不值得冒险作弊。尽你所能，努力备考，然后去考试。
自从20世纪初以来，潜艇电影一直是很受欢迎的惊悚片。新片《潜艇灭杀令》中，一名俄罗斯将军绑架了俄罗斯总统，预谋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潜艇指挥官乔·格拉斯和海豹队员能不能阻止这场阴谋？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潜艇灭杀令》。
Fire！
Did we just start a war?
No. But we might have still been the one.
在北极圈冰帽下面的深海中，美国和俄罗斯的潜艇都处于战争的边缘。俄罗斯总统被自己的人民绑架，而邪恶的国防部长正准备将他失踪的罪责推到美国人头上。五角大楼命令杰拉德·巴特勒扮演的潜水艇艇长乔·格拉斯的猎人杀手，通过俄罗斯境内水下深处狭窄的通道去营救俄罗斯总统，挫败政变，并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巴特勒告诉美国之音， 这部险象环生的惊悚片不仅提供了一个刺眼的情节，而且还在技术上准确地描述核潜艇，特别是猎人杀手将如何参与21世纪的战争。
我从珍珠港出发前往休斯敦号潜艇，指挥这艘潜艇的指挥官写了这本书《开火点》，这部电影就是根据这本书改编的。
这位演员说，美国海军和国防部在确保包括军事人员使用的语言和猎人杀手的战斗演习的电影技术准确性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他们派出技术人员和工程师来帮助我们的摄制组。
剧组人员与水下潜艇人员共度了3天，在船上的一个区域拍摄真实的演习。
到处都漏水，而且水的压力很大，很冷。你学会了如何在压力下解决问题。水漏得很快，一转眼你就在水中修补漏洞了，很吓人。
然后是落水演习，8000吨级核潜艇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旋转和演习，在一名落水男子被冻死之前把他救上来。巴特勒说，训练并不涉及真人，而是使用了一袋爆米花。
他们把爆米花扔入水中，你花了接下来的4分钟试图营救这袋爆米花，因为大约4分钟袋子就破了。
电影制片人马什多诺万表示，建立在一个巨大的水力平台上的一个装置可以让它像潜水艇一样移动，
因此在这套设备上有35吨的重量和50人，它在移动，我们在颤抖，非常酷。
除了技术细节之外，猎人杀手的主演说，这部电影能抓住观众，一个海豹突击队在俄罗斯土地上营救俄罗斯总统，潜水艇在北冰洋的坚冰下面展开猫捉老鼠的角逐，五角大楼作战室做出生死决定。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警察直升机安全问题成为焦点，移民和堕胎成为中期选举中的2大热点，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一架属于美国维吉尼亚州州警的直升机去年8月在夏洛茨维尔白人至上主义集会的冲突中执行任务时不幸坠毁，2名州警当场殉职，使美国警察直升机单位的角色和安全问题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今天我们就要去维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郡警察局的直升机部，了解警察空中之眼的运作情形。
美国首都近郊的维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郡警察直升机部，2架直升机在机库外的停机坪上待命。
Hangar。OK，
直升机库，好的，我们马上出动，谢谢，再见。
Hey, we have a robbery.
二号台收到抢劫通报，我们必须立刻抵达现场。
飞行总监莱斯卡莱特在广播后与首席直升机驾驶波斯特、战术飞行警官兼救护员马斯卡罗立刻组成3人飞行小组，朝停机坪出发。驾驶与飞行警官坐进直升机，发动引擎，直升机旋翼开始转动，激起巨大气流。飞行总监莱斯卡莱特绕行直升机，完成升空前的检查后登机。呼号为费尔法克斯一号 （Fairfax One） 的警察直升机开始升空。朝案发现场飞去。
Fairfax One, we're overhead. We have the vehicle. We have the radios. Left lane, 495 northbound.
Fairfax One, we are wrecked in front of.
Bail out. Going in the shopping center.
He's bailing out in the shopping center.
Fairfax One, we have one subject on foot. State police is with the subject. They've got the subject at gunpoint.
We have two helicopters here at the division.
我们部门有2架直升机，通常会有1架在保养，我们尽量保持2架都在待命状态，但最少有1架可以随时出动执行任务的直升机呼号就是费尔法克斯1号。
有23年警察资历的麦克沃尔 是费尔法克斯郡警察直升机部的指挥官。
全美国有超过10000个警察执法机关，有飞行单位的不到200个，其中同时肩负执法任务并为伤患提供救伤直升机服务的只有12个左右，我们就是其中之一，所以非常独特。
费尔法克斯郡警察直升机部门有6位平民专业驾驶，随时都会有1位待命，有10位飞行警官，有2位随时待命，每次飞行的任务编组3个人。
Well, we are the primary medevac provider for Fairfax County, and so we probably do about 5% of our.
我们是费尔法克斯郡主要的救伤直升机，我们的任务中有5%与救伤相关，95%与执法相关。从执法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任务包括寻找失踪人口、抢劫、进行中的犯罪、枪击及所有郡内执法单位需要我们支援的任务。
战术飞行警官兼救护员伦纳德·马斯卡罗有18年的警察资历，加入直升机部门已经12年。他自豪地表示，直升机部门是地面警力的倍增器。
What they like to refer to as a force multiplier. So what it is, what we have the advantage of is we get to.
他们喜欢称呼我们是警力倍增器，也就是说，我们有从高空俯视的鸟瞰视野。当地面警力只能看见面前100-200公尺的事物，我们能看到方圆数公里的范围，可以找出原始事发现场，同时可以在短时间内搜索很广阔的范围。
95%的执法工作是用直升机前方的摄像机完成的，飞行警官操控摄像机切换日光或红外线模式。
高倍率望远镜头的摄像机加上红外线热成像功能，成为警察锐利的空中之眼，地面上的人物无所遁形。
在红外线模式下，尤其在树叶掉光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楚看见地面不同的发热源，这摄像机快速辨识出地面事物的能力让人吃惊。
装设在机尾的搜索灯是另外一项利器，除了可以射出强光之外，还可以在不被目标察觉的情形下借由夜视镜为警方照亮目标物。
比如说我们发现嫌疑人藏在树林里，我们不想要嫌疑人知道我们发现他们，我们可以打开搜索灯，但是没有可见光会射出。如果你戴上夜视镜，你就会看见嫌疑人被照亮了。
直升机部有2架贝尔429型直升机，机内装设有先进的警用通讯设备以及地图标定系统，宽大的机身还容纳得下周全的医疗急救器材。这型直升机有2具引擎，当一具失效，另一具可以确保飞机安全降落。对于每天在空中执勤追逐嫌疑人的警官来说，安全更有保障。
安全是我们首要的考量，但是我们的安全考量与地面警力不同，地面巡逻的警官面临不一样的危险，他们要开车高速追逐，还有犯罪嫌疑人的攻击等。
2017年8月，在夏洛茨维尔发生的白人至上主义示威活动中，前去支援的维吉尼亚州州警直升机发生坠机意外，当时费尔法克斯一号也在现场。
我们的直升机当时也在夏洛茨维尔，我们的人员降落了并协助处理坠机现场，那真是不幸。我们跟殉职的州警合作过，每当这种意外发生，部门里所有人都会受到影响，尤其坠毁的是警用直升机，还是我们认识也合作过的人。
那次事件让我悲伤了好一阵，更难过的是我认识殉职的警官。不幸的是，你花越多的时间在空中，发生意外的危险性就越高。
至于当初为何选择成为一名飞行警官，马斯卡罗这样回答。
当初我很向往在空中执勤，也对急救很有兴趣。做了差不多4年的巡逻警官，也想做些不一样的。这里的空中执勤平台让我很着迷，所以我就报名了。
空中传来直升机旋翼发出阵阵带有节奏的音浪，又是一趟任务的结束。费尔法克斯一号安全地返回机库。
能成为一名费尔法克斯郡的飞行警官，在美国首都附近执行空中任务，这是一份让人惊喜的工作。我们在一个只有极少数人可以飞行的地区飞行并执勤，那种感觉实在太棒。
美国中期投票中，移民和堕胎问题是选民们关注的两大热点。近年来，宾夕法尼亚州黑泽尔顿地区西班牙裔人口迅速的增长，让我们去了解一下选民们是怎样看待这些问题的。请看《百样人生》。
Hazleton has always been my home. I watched Hazleton.
黑泽尔顿永远是我的家乡。作为宾夕法尼亚州的警官，我目睹了黑泽尔顿的转变。恐惧是丑恶的东西，它不会只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恐惧会发生在一个社区，让整个社区不敢向前。
我是共和党的义工，你打算在中期选举中投票吗？我去敲门时，大家都支持卢巴勒塔，他支持我的总统特朗普的政策、法律和秩序，希望我们可以让他到华盛顿去当参议员。我听到很多人讨论移民的问题，听到很多人讨论融合。我认为如果拉丁裔或者西班牙裔希望成为美国的一部分，他们首先要合法地进入美国，去找工作，去学习英文。我不认为这是歧视或者种族主义。
I don't see that as anything as discriminatory or racist.
We have people, Latino people, then they are Republican, which is not bad.
我们拉美裔人口中也有共和党，这不是坏事。我开始也是共和党，我相信我内心仍然是共和党，相信共和党的哲理。可是目前共和党太右倾了，这不是好事。
That's no good. That's no good. You have to have compassion for the new people. You have to be understanding.
你必须懂得新移民，你必须懂得多元化，社会在变化，我们不能忘记黑泽尔顿100年前就是一个多元化社区。
要记住，我们这里有很多爱尔兰后裔和意大利后裔，他们都是多年前来到这里的移民，他们和谐相处，虽然他们有各自的社区，可是最终都学会了友好相处，因此我觉得大家需要时间。
We have to get more involved in local.
我们一定要更多的参与当地的政治，我们必须观察黑泽尔顿地区的政治、政治家和选举情况。
This area in Hazleton.
北达科他州的堕胎法是全国最严格的，多年来一直这样。要在北达科他州堕胎，只能去一个诊所，所以北达科他州西部的妇女要开车几个小时到这里唯一的诊所来就诊，他们必须等待很长时间，得到州里的允许，克服很多障碍。
There's just a lot of barriers.
We've got very outspoken management.
法哥堕胎诊所的管理人员非常大胆直言，维护生命的民众也很理直气壮。不仅维护生命的路德教会如此，天主教会和其他福音派教会也都如此。我们州的议员强烈主张维护生命，共和党和民主党都一样，所以斗争激烈。北达科他州是冲突的前沿，这里通过的里程碑式法律被其他州效仿。
So North Dakota is a very conservative state, but back in 2014,
北达科他州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州。可是2014年大选期间，州里推出了所谓的反堕胎选票，结果被北达科他州的选民否决。民众们站出来反对，全州只有一个区赞成这项法案。其他每个区都坚决反对。
This is a very strong.
这里是特朗普的强大后盾。特朗普在北达科他州非常受欢迎。海蒂·海坎普一直在推销自己说，我50%是投特朗普的票。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50%投特朗普的票，大家就会投他的票。我们还有一个国会议员90%都投特朗普的票呢。我想他是想吸引比较温和的选民。可是现实是，北达科他州没有很多温和的选民，北达科他州有很多极端保守派，只有很少坚定的民主党。
North Dakota has a lot of very hard conservatives and a few very hard Democrats.
事
实上，这个实验非常简单。每次实验，我们都给参与者两张面孔，一个是获胜者的脸，另一个是第二名的脸。一个是民主党的脸，一个是共和党的脸，两者都参加竞选。然后我们告诉参与者要依赖他们的直觉。这个实验是关于第一感觉，答案没有对和错。就是选出一张你认为更加胜任的面孔，这就是他们要做的。我们知道人脸会给你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我们只想看看真实生活中的效果，什么是重要的东西，大多数人关心什么。结果我们没有料到效果会如此强烈，我们采取了很多不同的衡量方式。这样数据回收后，在参与者相对较少，仅仅凭着以貌取人的单一判断，对参议员选举结果得出了70%的准确性。
And in the actual study, right-wing voters were more receptive to the message of this politician when the message.
在实际调查当中，当这条信息配上这张更加强硬的面孔时，右翼选民更加容易接受这条消息。当这条消息和一张比较女性化的领导人面孔放在一起时，温和派选民更加容易接受这条信息。事实上，这种实验很快，我们在第一次实验中只让参与者看一秒钟，对于视觉来讲，一秒钟已经很长了。我们的脑子在处理视觉信息时非常有经验。我们很惊讶，因为这些是非常重大的竞选，涉及大量的竞选经费，外加很多不定因素。可是我们还是可以预测出选举的大致结果。所以当我说我们预测出70%的结果，也就是说我们在100人中选对了70人。因此对几乎一无所知的选民来说，外表有很大的影响力，而对知识渊博的选民来说，外表就没有任何影响力。交流从面对面开始，这是基础，是交流的一块奠基石。
So we have this sort of I call it an illusion.
因此我把它叫做错觉。当我第一眼看到一个人的面孔时，即使我从来没见过的人，我都会对他们多少有些了解，因为这是你在见到熟人时的反应。可是这种认知行为除了你自己的偏见之外，并没有其他的内涵。
节目最后， Paul McDonald 虽然是在电视真人秀《美国偶像》中一炮走红，不过他却是一位实力派歌手，请听他演唱的《Modern Heart》。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I don't understand. It don't make no sense. It don't have to, babyYeah, when it feels like this, I can hear your heart beating on top of mine. We're on the same wave now. Yeah, we're running on the same time. Yeah, and I wanna get high. Cause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long time, I'm feeling alright. And I wanna get stoned.Hope that look in your eyes, it said never let go. I'd give all my life just for a moment with you. Doing all the things that new lovers do. Oh,
pull the camera three.
在接下来的创业节目中，我们要去福蒙特州的蒙彼利埃访问同伍德的业主杜丽女士，然后我们要前往密西根州访问赶灵球馆的业主克里斯。欢迎观看创业节目。我叫加里·布雷多，是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个企业家。经济状况不太好，工作机会少，就只好自己找点事情做，搞点创意出来。美国到处都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据估计，新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 85%， 所以我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到处去听人家讲自己的故事，说说他们是怎样突破困境，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这就是创业节目。我在福蒙特州维斯菲尔德，我要访问同伍德的创办人多莉女士。这家公司正在让人们对福蒙特州的枫糖市场刮目相看，我们去听听他们的故事。虽然枫糖浆的确切来源不为人知，但有人认为可以追溯到公元1500年代的美洲印第安人。然而一直到美国内战时期，枫糖浆才进入主流。多莉一直对枫糖浆产业的细节非常感兴趣，所以在多年的研究以后，他通过创新独特的枫糖浆产品打造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嗨，我的名字叫多莉·罗斯，我是同伍德枫树公司的所有人，我们的使命是保护小规模的枫树农业。
请把我当成三岁的小孩一样介绍同伍德，这家公司在做什么呢？
同伍德是一系列得奖的现代品牌枫树产品，我们真正展示了各种形式的枫树的多功能性。这也是一个树木收养项目，你可以收养一棵我们的枫糖生产商的枫树，他们是我们的邻居。收养之后呢，你就会收到用这棵树在一年期间生产的东西所做的三件礼物。
哇，多么酷啊！所以它实际上是来自于你赞助的那棵树。
实际上是来自于枫树丛，因为你没有办法孤立某一棵树流出来的树叶，树叶是来自于树丛。
请告诉我，同伍德的点子第一次是怎么出现的呢？灵光一闪的那一刻，
在佛蒙特州的这个美丽的地方生活，亲眼看到我们的以制糖为生的邻居，他们是第七代的制糖家族，目睹在枫树林和制糖房屋里的奇迹，我就想，哇，一定有法子把这些东西结合起来。
哇，这是什么呢？我看到管子和这些黑色的盖子一样的东西到处都是，跟我解释一下这个过程好吗？
你知道吗？枫糖浆始于树上的一个缺口，实际上树枝折断之后呢，它就开始滴浆了。
好的。
然后用这个早期垦荒者制造的木头导流管，他们把导流管卡进树干，打进去一点，然后呢再接到一个木桶上。现在用枫树管，树浆就是这么通过管道流的。
跟我们谈谈你和同伍德以及多莉的关系好不好？
他和他的制糖人呢很熟，他知道他的糖浆哪来的。
嗯，对。
他努力自学成才，他知道可能比我多。
我至少花了一两年的时间来做研究，我研究了整个枫树产业从头到尾，然后把我所做的研究写下来，我写了一个21页的文件，那是一个提案的请求，我把它发给了大约12个不同的创意机构，其中11个说这个工作要花75,000到100,000美元来做。
这大致是我想象到的。
是啊，而我清楚答复他们说那不是我想要的预算啊，但是波士顿的一个很棒的机构回复我说我们喜欢你的想法，而他们基本上是免费做了头两个阶段，然后他们只对第三个阶段收取了象征性的一个费用，所以就是这样。
所以75,000到100,000美元是免费的。
是
啊，那一定是非常困难的决定啊。
非常困难，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仍然跟那个机构合作，他们100%的支持。
你怎么为公司融资呢？
我们通过众筹平台，我们达到目标，相当棒。
你们的目标是什么？
15,000美元，做到了。
你们超过了吗？
是的，我们其实超标了，几乎筹到了16,000美元。
啊，那很棒。
这就是我们刚开始的情形，不过现在要真正的全力冲刺，这是一笔大花费，因此我得先预先买1到2年的枫糖浆。
哇！
因此我实际上是在使用信用额度，来自于我们的房子，这有一点冒险，我有点夜不能寐。
信用额度大部分是用在扩张和库存是吗？
是的，所以真正是用来采购库存来支付工资。我有2个兼职员工为我来做这个。我在节日期间邀请很多邻居和学生，还有当地的老师，我们大约有12个人在车库里面包装盒子。
你的主要行销模式是什么？你做在线生意，你直接跟零售商、批发商交易吗？你做哪些？
我们大约有一半的销售是通过网站获得，另外一半是通过批发账户，所以我们分销全国各地的一些大型客户。
所以你从这个房子运出很多的产品啊？
是的，是的。
枫糖浆的颜色和它的风味直接相关，枫糖浆颜色越深，味道越浓。枫糖收获量最大的年份是1842年，当时为了对付南北战争期间对普通粉糖的配给。好，请给我介绍一下这些外观奇妙的产品。
当你加热并且搅拌枫糖浆的时候，就会有一个自然结晶的过程，你才能做出枫糖。所以这些就是枫糖，你可以做方块枫糖。然后这个是同伍德的特产。这些是黑浓口味的，这是一种非常浓烈的枫糖口味。我们也有金柔口味，这是一种比较微妙的口味。你可以把它细细的嚼碎，这是很棒很棒的枫糖的方式，享用枫糖的方式。尝一尝这个吧。
哦，老天哪，我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很奇妙吧，我每天早晨都加在咖啡里，你可以把它放在麦片粥里。
我得试试那个。
我们还有枫糖浆，我们还有这种小包装的枫糖浆，我们有一种枫糖调味料，这种香甜可口的产品，你可以把它用来做烧烤，把它放在鸡肉香里上。
我看到这是人物杂志报道了你们的方块枫糖，
是
鲍比傅雷写
的。鲍比傅雷去年圣诞节给我们的好评。
他是怎么知道的？后来怎么样呢？
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就是在和一家公关公司合作，基本上就是把同伍德的样品送给几个大厨，然后鲍比傅雷就是其中一个，他很喜欢。实际上我想送给他一个谢礼，我想让他认养一棵树作为感谢，然而他说不不不，我喜欢小企业，我只想帮忙，我爱你们的产品。他还说如果你愿意偶尔送点糖浆给我呀，我会把它用在我的食谱里。
所以他现在经常使用它。
是的，
2014年，美国生产了300多万加仑的枫糖浆，其中42%产自佛蒙特州。
抱歉，我们不。哦，你没事的。
哈哈哈，很酷。
你没事的。
恐怖的蓝手家伙。
好，你放好糖块，你要做的是把纸扎放到接近尾端的地方。太好了，然后把这边拿过来。这是我们的方糖处理标签，告诉你如何处理你的方糖，如何储存它。
你得喂它，浇它。
是啊，还要散步。
跟它散步。多利这个人怎么样？和他一起工作感觉如何？
和多利合作很棒，他总是在思考，他一直在动脑筋，总是在寻找更好的、不同的东西。你做得很好，好样的。
很棒，
赞。
好，社交媒体呢对你的生意有什么影响呢？
我都是自学的，我在脸书啊、推特啊、图享啊、拼趣上都有账号，我还有2个网络博客，这些我一个都不擅长，但是我都做。
哦，你做了？
对，我也不知道是否有效。
从这个生意的第一天开始，你就必须克服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你知道，我想这只是经营业务的日常压力，资金周转总是让人很头疼，而我觉得夜里睡不着绝对也是件很痛苦的事情。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你睡不着觉呢？
我很想知道这个生意是否能持久。你知道这个生意我已经做了3年了，但是它是否会明年是否会搞垮我们的财务呢？这像一个赌局。
担心。
是啊。
我认为这很正常。你觉得你在做的绝对最好的是什么？
最好的毫无例外肯定是和制糖商的合作。我感觉我有一点他们经历过的历史和文化，这很神奇。而且你知道，如果我要是再投胎一次的话，我希望我能够生在佛蒙特州的一个期待制糖人的人家。
啊，你很近了，就在外围了。
是啊，我正在拉关系。
你对另一个想要出去开创一个类似的或者完全不同的生意的创业者，他就是想要自己创业，你有什么建议呢？
我会建议他们做好功课，做许多研究。我认为如果你没有做好功课就莽撞的开始，你就会犯错误，而且这个错误代价是高昂的。
感谢你今天花时间接受采访，让我们进来搅乱了你的一天
了。没事没事，这很有趣。
我认为我们的观众可以从你的经历里学到很多东西，所以要谢谢你。
也谢谢你。
创业的方式有上百万种，但多利是怎么办到的呢？让我们看看。他开始的时候银行里几乎一无所有，但他通过募款平台筹募到15,000美元，公司第一年进账7万，但还是亏本经营。多利用来形容他业务成功的一个词儿是胆识。当多利准备开展自己的事业，他引进当地的资源寻求帮助会遭遇到一点困难，但你不是你就不知道，有人会伸出援手。钱是长在树上还是长在树心，这些话不管是谁说的吧，看来多利已经找到了让企业成功的正确成分。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到我们的网站点击通物的链接。我在密西根州哈姆特拉米克，我要访问感灵球馆的创建者和业主克里斯。感灵球是克里斯发明的一种结合橄榄球、保龄球和马蹄铁的运动，让我们去听听他的故事。游戏在科技问世之前几千年就已经存在了，据说古代埃及人创造了第一个棋盘游戏三里阵，在埃及古墓里陆续出土。克里斯在2001年开车尾随别人的时候意外创造了他自己的混合运动，到2003年等候玩他的游戏的人得排队3个小时，他意识到市场的需求，于是把这个有趣而独特的运动变成了一个企业。
嗨，我的名字是克里斯·赫特，我是感灵球馆的所有人，我的使命是为每一个人提供好玩的去处。开赛，
我们到了。感灵球是什么呢？
这边是一队，那边是另一队。比赛的目标呢，就是通过来回投掷一个橄榄球，在对手击倒你的10个球之前呢，先击倒对方的10个球瓶。一旦比赛开始，我们的球瓶是活动的，无论被什么击倒都算，包括从别的球道过来的球。
或者被绊倒，
绊倒无所谓。我们最常听到的话是初学者都会这么说的，说这比我想象的要难得多了，而通常是男性说的。
是。
当男子走进来，他们绝对只是想到
高中
英
雄
李哥大叔。我从老远就认得出一个李哥大叔。
我能把橄榄球扔过那座山。
没错。
来这儿的典型李哥大叔是什么样子呢？
他对自己的出色表现自信无比啊。他们踏上球道使劲扔球，然后他们落空，你知道他们的女朋友扔出一个冲天摇摆的手榴弹，却落在球瓶的正中，击倒7个。然后就是这个我已经说过1万次了，女士总是击败男士，因为男子都很过猛了。
你为什么喜欢他？喜欢什么呢？
他你不必是个专业运动员，专业的足球选手。
对我正合适。
这是个有趣的边玩边喝的游戏，只要击倒球瓶就是这样的。
社交找乐子
是完全是社交活动。我跟人讲，我说你会上瘾的。是的，
游戏是人类社交往来最古老的形式之一。据说在中世纪教授国际象棋是为了教导人们战争的策略。
So how did the
I guess the idea and the concept.
所以赶灵球的想法和概念是从哪来的呢？
我自己和我的朋友圈，我们每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都参加印第安纳波利斯500的赛车。我们底特律人通常为了向邻居炫耀而打造一个东西。15年前，我们建造了一个保龄球道。我想在印第安500活动打保龄球，把一个真正的保龄球滚到邻居的营地，不是戴林之道。在赛车比赛的前一天，星期六，几个朋友在扔橄榄球，错失了一个，从地面弹起，飞过来击倒几个保龄球瓶，砰，诞生了。
脑袋里灵光闪现。
对，我们拿起另一个箱子的球瓶，把它们排在一边，然后开始往返投掷足球，一面投一面制定规则。我们这些年来开馆的念头一直在我脑海里，你知道，开放一个赶灵球道、赶灵球中心。我8月份找到了这个地方，还有
2013年，
是的，这儿的业主想要把整个建筑卖掉，这是一个面积5英亩、9万平方尺，从前是一个工厂。我不需要整个场地，而他对出租不感兴趣，他想要卖掉。
是。
所以几天后，我的朋友底特律巴士公司的所有人安迪·蒂多诺斯打电话给我，问我调查情形如何了。我说，我找到完美的建筑，但它位于一个大的建筑群里面，而他当时正在考虑把巴士公司从郊区搬进市区。我把联络信息给他，他最后取得这个建筑群，现在我跟安迪租用。完美，现在巴士公司在这儿，我也是。
你有巴士可以接人，这是协同作用。
你听到附近的人声，就是乘坐安迪的巴士刚到的。
跟我说说你取得场地到开业之间的过程。
2013年9月，我们第一次踏进这个地方。我们在2014年12月4日开张，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我们成天工作，流血流汗也流泪，回到家冲凉上床，起床回来，这个房间每天看来都一个样，就像电影《土拨鼠日》一样的，它从没有改变过。而在过去的6个星期呢，它却突如其来的变了一个样。
大致估计呢，开门营业花了多少钱？
是我们想象的2倍还多一点，所以非常的昂贵。
是非常昂贵，
好几十万美元呢。
了解。那怎么筹到这笔钱的呢？
我们有一个很短暂的时间窗口，这些年来很多人跟我说，哎，等你这个地方要开张的时候啊，我想要投资，所以呢，要为这个商业建筑签下5年合同的时候到了的时候呢，我的营业计划还没有完成呢。我妻子也没有同意呢，我们也没有钱。
这问题大了。
所以我要棋高一筹啊，直接签订租约。
啊，当然。
租约有100万页，我打电话给那些一直说爱的人，我总算取得了足够支付头2个月的钱，这给了我60天的时间来完成我们的营业计划，然后呢，给其他一些人看，以获得更多的美元啊。
你怎么推动网络方面的工作？那是笔很大的支出吗？
劳拉为一家大的行销公司工作，所以他对那方面很在行。我知道自己的强项，我也知道自己的弱点。在我比较弱的方面，我有很棒的人手呢。
很棒。谈谈克里斯，他人怎么样？
我把我的私房钱和我丈夫的一起投进了这家店。我们的朋友都爱死克里斯了，差不多从他第一天起就一马当先领导赶灵，并且掌握了所有权。
你在这里的一些作用和责任是什么呢？
我们在试图打造今年年底以前以及那之后的营运计划。在经营上，我们要雇佣员工到位，确保我们有适当的工作人员来推动团体活动，来吸引团体上门打橄榄球，基本上就是要保持我们在媒体上的曝光率。
你自认是个好的橄榄球手吗？
现在可以这么说，开头7、8年我可不会这么说，现在我终于有了长进了。
我是说8年，要习惯还真的花时间呢。在2010年，哈姆塔拉米克是密西根州最多样化的国际城市，该市始于1914年，当时波兰移民涌入为道奇兄弟工作。我要怎么扔这个最好呢？
我说握着橄榄球有个标准的方式，许多初学者，我们有很多客人来，他们一生从来没有握过橄榄球，他们总是抓住球的中间，而大学和职业的四分卫，你知道，他们握住球的后面，这样一来
所以球的后边，
对，
就是那样子
顺着去，好，直线投掷。
好吧，让我再试试看。
瞧你是个老手了，嗯，
跟我再解释解释什么叫邦克。
邦克是你第一掷就能够赢得一局的方式，如果所有十个球瓶仍然站在你对手的地盘，而你掷球打中正中央的五号球瓶，只让五号球瓶完全滚出球盘，而其他九个球瓶还停留在三角形的球盘里，那就是个邦克，你赢得比赛，你的整个球场最酷的人了。
好，让我们假装你打了一个邦克。
好，你在球盘上签名和
好，
我们有个邦克。然后整个场地一片掌声。
老天啊，真是惊人啊。
你听到了吗？
啊，没有，我实际上什么都听不到了。请说说开头几个月的情形吧。
当我们一开张呢，马上就很忙了。
从第一天？
从第一天开始，对，四个月内我们有15000个顾客。
四个月里有15000个不同的人进来。
是的。在一个很忙的周六晚，当600人在这里欢声雷动，欢声雷动，球道传来的嘈杂的欢呼、庆祝、尖叫的声音，你知道，哇，有时候我都要倒退后退一点了，观察整个场地，看到每个人的笑容，你知道他们在击掌庆祝，享受快乐的时光啊。
似真似幻吗？
真是太棒了。
你看橄榄球的前途如何？你打算扩张到不同的市场吗？要开加盟店吗？因为我估计这可能会在全国各地兴起。
那是我们的计划，我们会在更多的地方开张，而且对，我们绝对会考虑加盟店，我们考虑大学城和主要的城市。
你对所有那些看这个节目的梦想者有什么建议呢？
无论你认为你的预算会有多少，都加倍吧，就是要加倍加倍，相信我，加倍。如果你认为这么多钱就没问题了，你错了，翻一翻，然后大概还要再加一点呢。
好，恭喜你克里斯，我是说这是一个绝对了不得的生意，我等不及了，想来这里玩玩，感谢你接受的采访。创业的方式有上百万种，然而克里斯是怎么做到的呢？让我们看看。他开始在银行里大约有1200美元，他仰赖个别投资者来开展业务。橄榄球从2014年底开业，生意目前是有利可图。他有高中的文化水平，克里斯用来形容生意成功的一个词儿是奉献。橄榄球从一开始就是个大热门，克里斯专心致志经营，不让生意失控。看来克里斯将会从这个独特的理念里获得高分。要取得更多的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 Falling 的链接。
你知道人们总是问我行规怎么办，而我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哲理，我不违规，我确认自己遵守法规，我确认无论是城市、州或者联邦法律，我所有的公司都遵守他们，我不冒险，所以我不愿意违反任何法规，我愿意做一个狠毒的竞争者，在我的对手的土地上撒盐，烧掉他们的市场份额，窃取他们的客户，这些我都喜欢做，但我不违反任何法规。
在下一期的创业节目中，我们要去罗德岛的普罗维登斯跟 Sproutel 的创建者之一的亚伦谈谈，然后我们将前往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和空中殿堂的所有人斯泰西聊聊，下次务必收看我们的创业节目。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啊，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侠论坛。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